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继续来讲清宫的女子，宫女到底过着什么样的黑暗生活。乾隆53年，纳答应，答应就是一个妃嫔的位阶，他的旗下呢有一个宫女叫武妞，在承乾宫投井自尽。内务府向皇帝汇报说，他因为被打，一时想不开就投井，人命在宫中还是关天的，是个宫女嘛。乾隆很关心，于是呢对每个环节都要看，都要有很细腻的呈报。乾隆个人很喜欢办案，他就问内务府说，这个奇怪了，那个井口很小，大概只是个8寸井口，该女子怎么样投进去呢？那口井现在在紫禁城还在，我看了一下图片，我说真的，我也不认为人塞得进去，至少我的身材也就塞不进去，连你强迫塞都塞不进去，只就是它的直径大概就是个8寸哦。那一般人要掉进去并不容易啊，所以皇帝就当起了福尔摩斯，要请他这些太监啊、内务府啊再去勘察一下哦。这报告上是这么写的，说井口虽然很窄，但是啊它个圆周长啊、其实也不是说人啊真的进不去，而且这个宫女武妞才17岁，身体呢很软细，到头栽入是完全可能的。我都觉得我怎么看都像是被打死然后塞进去，就在他还没有完全这个冷掉以前呢。那么他说因为进去之后啊，他的尸身皮骨已硬，井口的宽度就不够啦，就拉不出来，你看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后来拉出来之后啊，他发现他身上有8处的木器的伤痕，主要是集中在腿上，不算太严重。犯了错呢，就是被那位纳答应啊，让人用那个量一尺之类的东西责打，这就是毒打宫女时所用的东西哦。但是从事后的处理来看，这位纳答应没有因为这样受到惩罚，也就是责罚宫女，她并没有逾越她的规矩。在清宫的历史上，宫女的轻生案往往有共通点，她们大部分未成年嘛，其实她们的家世也是不差的哦，才能够进去哦。处于青春期，情绪波动很大，而宫中啊又到处都是等级礼法规矩啊，比较缺乏人性，所以说大家并不想来这里进宫嘛。何况呢，这些贵族的女孩是被选为当宫女，那在这样的年纪遇到一些事情压抑很久，情绪上就会爆发，那就会变成了悲剧。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不想活了，你让我过这样的生活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因为如果他出身也不错的话，他在家里的生活显然比在宫里当宫女好一些。那么在道光26年呢，也有一个宫女案，这是祥贵人他的管辖下的3个宫女突然大声嚷叫的跑出了翊坤宫，然后就被抓住了。后来呢一经审问，发现他们因为笨常被责骂，那么其中有一位宫女呢就硬脆硬激啊，也就是说就是申辩了几句哦，然后顶撞了之后觉得哎呀事情大了，无法抑制恐惧，就大叫狂叫跑出去，说是这3个宫女年纪稍微大一点，也还是个可能就是20岁呗。他们长期被严格的规矩管控，那么后来呢就除了这个大的一点的叫出去之后，其他2个也狂叫着出去了。那后来有人说这叫集体的精神崩溃了。那么最后结果还算不太坏， 道光下令将他们各打30大板，可没打死哦，然后就送出宫去。嗯，也许他们应该要这样才得到自由吧。清宫特别忌讳轻生，宫女太监乃至于后妃，只要你自行想要了断，都会获得重罚哦。乾隆还制定了太监与女子自尽分别治罪条例，用来约束宫人，而且你家人也是会被惩罚的。那这个乾隆哦，很爱写文章，包括法条，根据宫女自尽的不同地点呢，就会有很多细分化的治罪法则。比如说呢，宫女如果用刀子剪刀哦自尽的话，被救活就要处斩，让她再受一刀。没被救活要曝尸荒野，家人也要获罪。你看，那道光15年呢，宫女有个二妞啊，叫在圆明园上吊。那这是在庭园嘛，并不是在宫内，所以不需要处斩。可是问题大了啊，她还是在，就不是在内宫，还是在外面的庭园。但她的父亲虽然已经60岁了，而且又老又病，还是被发配到新疆去。所以你不可以做什么，不然呢，你的家人也会遭殃。清代的宫廷真的像很多戏剧那样那么黑暗吗？以学者的看法是这样，客观来说，中国历代的宫廷，清代宫女的命运其实相对比较好哦。在唐代啊明代啊，宫里的宫女不明不白被杀害哦，而且刑罚啊非常狠辣。哎呀，说起来真是多得不得了哦。而且清代的皇帝对太监的控管比较严苛，对宫女是相对温和的，所以呢并没有太复杂的严惩。通常如果你属于谁哦，就由组织来处理。像前面讲的什么纳答应啊，这就是他有权责来打他的宫女几下，万一屡教不改，他就被交给内务府送出宫，交给父母，这可能就有一点丢脸啊。但是对于这些宫女而言也蛮自由的，他们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完全无处可去的。皇帝在某方面对后妃还是有一定约束，如果你对宫女太残暴的话，皇帝会对你印象不好。乾隆43年呢，有一个欧弼宫女案，是这样的，乾隆呢自己也写了很多的文字来处理。他说呢，清宫之内从来没有发生过打宫女致死的案件。这位纯妃呀，不是纯贵妃，这个纯是心字旁哦，在一个敦厚的敦的左边呢，竟然把宫女都打死了，这么戾气，实在是耸人听闻，所以要对纯妃从重处罚。你敢打死你的宫女对不对？你残忍，你不能当妃了，你要变成嫔。那你生了10公主嘛，那10公主刚好是获得乾隆宠爱，所以才从轻发落。如果就是完全要秉公处理的话，那你连嫔都当不得，所有的待遇也没有办法拿到，因为这是杀人案嘛。所以乾隆呢是用了此事来告诫后宫，不可以对宫女如此的虐待。这位纯妃，是乾隆晚年的宠妃了，可是打死宫女是不得不重罚的事情。不过呢，听说这个纯妃被降了位之后不久还是复位，皇帝也只是哎，到老了就算了，就做做样子而已哦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样子要做也还是有用过法律，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形成了清宫对于宫女的祖宗家法。有了乾隆定定标准，那么后代的皇帝对宫女也比较宽厚一些，比如说从道光17年开始，皇帝就规定了一个奏折，凡这个后宫要把宫女轰出宫，要上报原因，有没有过错，有没有被打，伤在何处，伤有多重，要由内务府来检验，也就是确保宫女的一点人权。所以妃嫔 最大的许可权就是我不要你了啊，我把你交给内务府，那后妃的私刑大概就是拿那个木尺打几下哦。不过这也可以推测，在此之前一定也有些宫女就被打得不明不白啊，或被后妃不明不白送出宫，所以呢才有一个规定的实施细则。如果你凌虐宫女啊，那么很可能啊你就会被皇帝处罚。在道光二十年也有这样的例子，有一位叫林常在的，这个地位不高哦，所以脾气真的不能坏啊。林常在啊，就是后来呢他就交给内务府一个宫女啊，后来被审查之后发现林常在每次在那个宫女犯错时他都自己打宫女，也就是啊道光认为啊你怎么会自己打人呢，丢了皇家的颜面，那你是天下主之一呀、啊！虽然你只是一个常在，但是你失去的身份自己打人，这个常在就被再降一级变成了林答应。那后来呢就失去了得宠的机会，皇帝觉得这女人这么的残酷，这么的粗鲁，我也看她不顺眼了。所以比较来说，清宫对于宫女比较苛酷，在清廷的眼里太监管得严，因为太监不算是一个权人，但宫女还算是半个正常人，我想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哦。那之前呢的历朝宫殿，对之前的历朝宫廷对太监是比较宽，宫女的命呢如草芥，那所以呢清宫对宫女还算是挺 OK 的，这是比较上来说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刚刚有说过清代的宫女可不是一般人呢，他们大部分都是上三旗，就镶黄旗、正黄旗、正白旗，包衣及子女，也就是虽然是汉人，这时候也算旗人哈，就是汉军也算旗人了。那么其他朝代的宫女啊，出身还比他们低贱，甚至是俘虏啊。所以呢清代宫女的出身虽然没有很高哦，但是呢也不算太低了，他们一直世世代代家族都跟皇家的关系是亲密的，因为是包衣嘛，所以清朝的宫女待遇事实上绝对没有比以前的朝代的宫女来的差。今天讲到这里了，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